你今天想说脏话了吗？欢迎来到脏青事务所，我是青话。每周五的下班时间，我都会来这边跟大家聊聊脏话的青春热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以创造脏话 for the future。
所以在这样之下，了解吴德公吴先生之后，我们就想这个店名要怎么取？很难嘞。
对啊，
很难。后来我们在研究这个吴德公吴先生的书，他是个诗人。后来意外发现他的号叫立轩。所以我们成立立轩阁为这个文化致敬。
虽然你是一个房客，可是你却把你的 branding 整个是融入屋主本身的他的。算是他的创作，他的生平。
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房子当成自己的房子。
今天来到节目中的夫妻档呢，是很特别的一个空间的经营者哈。我在对他们的空间非常非常着迷，因为我本身对于老屋新生、老屋再造这个议题，从我以前在纽约职业当建筑师的时候，就喜欢去找老房子来整理。后来回来台北之后，也对于旧街区老房子，然后怎么样去赋予它新生命，然后去诱发整个街区的质变，这样相关的议题都很有兴趣。那记得我去年3月29号返乡服务不久之后，我爸妈就跟我说，我想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很漂亮，你一定会喜欢。那我当时对于这个地方也没有想象太多，觉得说通常在彰化会想要去搞一个很重视这个设计美学的空间，其实我觉得好像存活率都不高这样子。那不过后来呢，其实几次我在朋友的这个相约之下去你们店里面用餐，我才发现原来你们店就在我小时候我阿公阿嬷开的旅社附近。那一带其实过去有很多的饭店，因为在车站附近这样。那我想面对这样大概是60-70年的房子吧，可以把它整理成那么漂亮，然后又留住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本身的一个旧的构造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加入了很多里面那空间里面那个花艺，实在是够震惊的。然后在这样一个设计美学之下，可是你们的餐饮是台菜，所以相当特别的组合。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而且那个名字叫做一个文化厨院，这感觉会是可能会比较复合式，比较西餐类的。可是你们做了很多的不同的，大家会认为是所以不同属性的一个融合，然后老房子给它一个新的使用方式，甚至在呼应老房子的这个天井。你们也是在虽然预算有限，你们慢慢先利用那一楼的空间，可是有这个天井，然后有一个水池跟它呼应的。所以其实虽然你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去整栋房子去这样整理，可是你对于那个老房子的结构，它的空间的一个特性是相当尊重的。所以然后后来我这去了几次之后，生意都非常好，可是你们又维持着那样的一个场所的一个客人用餐的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你不会让那个坪效用的太高哦，让大家觉得不舒服。所以虽然是吃中餐，可是是享有那一个算是米其林等级的那样的一个用餐环境的那样子的一个舒适度哦。好，所以我觉得相当特别，说一定要找你来节目里面聊聊哈。有时候哈，我这个做这个彰青事务所的节目，也是想要帮我们的听众们一探究竟，到底为什么是有这样的一个返乡青年，尤其是夫妻会做这么样的特别的事情。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呢，就是立轩阁文化厨院哈，它是位于我们彰化的成功路上面的一个老房子哈。然后这个夫妻档是洪英豪跟林雅茹，我们先请英豪跟雅茹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立轩阁文化厨院的英豪。
我是立轩阁文化厨院的店长，我是雅茹。
好，立轩阁文化厨院这样的一个品牌，是当初创立这个餐厅的一个构想是从哪边开始的？因为你一次挑战了 太多事情了。
其实在创，应该是说这么说，就是在以往的厨师的工作环境中，创业其实就一直在我的构想当中。那在因缘机会之下，我们回到彰化，然后看到 在找寻方所谓的店面的时候，在很一次很意外的过程去看到目前成功路上立轩阁文化的店址。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发现去了解，哎，这个房子好像蛮适合我们在开业的条件。我刚当时是看到双店面，哎，好像不错，那我们就进一步的去了解。那了解的过程之后才发现，哇，原来这间房子有这么独特的故事。
嗯，
它是一个在地彰化吴德公的故居，那是彰化银行创办人的一位、对彰化非常有贡献的一位人物。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发现，这间房子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挑战，然后在决定之后才想说，我们试试看来回到家乡，然后开一间店面。那当时候也没有想说要规模这么多，其实当时候设想只是说想卖炒饭啊，然后做个简单的面食，
卖炒饭要做个普通面食。
对，
到后来那个空间大整修，
小家庭的小餐馆，我们的目标真的是可能客座一二十位这样子。
嗯哼，
我们从
希望以你原本的就是你的手艺，单纯卖手艺就好了，没有谈到什么空间美学。
我们的能力啦，
对，
当时候的能力也没有说真的很资金啊，各方面有很充足。那只是很简单的想要创业，想要开一间面食馆，吃饱的小餐厅。
对，
那真正进入之后，在整修的过程才发现，哇，因为这个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对我们两个来说，其实一直觉得好像是不是不只有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给这个房子文化带来更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才进一步的去慢慢去挑战，去调整。那在整修的过程当中才发现，哇，超乎我们的想象，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多更多。
那个对于整修老房子那个看不见的你需要投资的部分实在太多了。
处长是专业
的。对，然后从你它尤其它是一个荒废二三十年的老房子，那个树根都不知道长到哪里去了。
真的真的。
对，然后那些漏水的问题你要怎么解决？
是，当时在整理的房子，那光后花园的那个杂草就已经除了一个礼拜还除不完。对，然后一直在整修的过程才发现，是不是这样的文化，我们卖这简单的东西，是不是好像有点可惜啊？那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再挑战看看？
我们再把格局放大。
等等。所以你先看到这个房子，觉得想要与它共生，所以开始想要去整理它。
对。
那这件事情让你返乡创业这件事情的成本无限上纲。
对，
原本只是想要因为我想你以前在鼎泰丰十年，就算鼎泰丰现在已经是全球知名的一个餐厅，他从来他卖的也不是他的装潢，他可能很干净，然后用餐动线是舒服的，可是我还是觉得很拥挤啊。那我觉得你现在走的路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变成原本只要找一个场域去让你创业，就找了一个老房子，然后你又花了这么多心思去把每一个很像走入一个老房子的那个路径，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很特别的风景，包含要去外面去上厕所，你还要经过外面的整个，好像你只是在塞一个场景，还不是用餐的地方，然后透过一个步道，一个那个历史路，然后走到后面，是完完全全都不是单纯是在讲做餐饮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我这个必须我先要很感谢我们前公司鼎泰丰的老板杨继华杨先生。他在我在这鼎泰丰的十年当中，我在学习到一间公司如何对细节的要求，对人的温度这件事情去追求。所以在整修的过程，我们去把很认真的把每一件事情 尽可能的去把它做好，
嗯，
好，包含去在动线的规划、厨房的设计，
嗯，
然后其实我们像厨房的设计来说好了，我们就是希望说要达到一定的卫生条件，所以很多设备是一直因为卫生的条件然后再加入，譬如说洗碗机。
对，
洗碗机其实在人工清洗的过程当中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只要经过清洗之后就可以完成洗碗这件动作。
嗯，
可是因为细节的关系，我所想要要求的东西是要干净卫生，
嗯，
所以在洗碗机的挑选上，我们去选择更省水省电，更对餐具清洁上更要求的那种大品牌，
嗯，
光一台洗碗机就二十几万，
嗯，
对，然后在像这样的小细节上，我们尽可能都一直去追求，
嗯，
但是在资金未充足的条件下，我们也是一直在想尽办法去克服。
其实遇到很多状况是你会不甘于此，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我们可以做到。但是会要求要做更好，
就已经头已经洗下去了。
对，
然后因为你心里的那个标准这么的高，你只能一次让他一次到位。
对
对，
因为很多人都一直以为我们是集团出来的，我们没有，
嗯，
我们一直都是在地的小市民。
嗯，
对。
那太太本来是做哪一方面的？
我做服务业的，
嗯哼，
做销售服务业，
是服饰吗？还是是？
对对对，
哦，所以是两个人。一起决定返乡做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在彰化，我没有离开家
乡。那原本结婚的时候是你还在鼎泰丰，
对，
你一直都在台北。
我其实很幸运的是，我在台北、台中、高雄都有待过，
嗯，
那一直都在鼎泰丰服务，那也在中间的过程也有去到国外去展店，
嗯，
那
帮鼎泰丰吗？
对，
哦，
那就是因为决定。创业看到那间店面之后才下定决心说回到彰化来开业这样子，
其实是蛮浪漫的。
有吗？我觉得应该是一股傻劲。
对，
就是很浪漫啊，要不然其实真的就是你如果你根本就不用想这些什么品牌的事情，你有多少人直接讲说我们就是有办法做到鼎泰丰的品质，然后给你吃到这个最高 CP 值的汤包，一样可以开一间店啊，可是你就选择砸了那么多钱去整理这个老房子。
文化会带来资产，这是我们在国外看很多文化历史自己稍微有到的一个感受，所以觉得这么漂亮一个地方应该要让彰化更多人去认识它，
嗯，
那你说值不值得，一直不是我们俩，就是说商业的利益跟这个文化不是我们一直想要去追求只有利益这一块，
嗯嗯，
我们只是单纯当初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我想光听我们节目到现在，因为我们是 podcast，嗯，然后就算是我们有录影也没有画面，
嗯，
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去过你们的餐厅，
嗯，
没有办法想象到底那里有多美，嗯，那我们先讲说他们 拿到了2023年的 TID 的台湾室内设计奖，这是非常非常难拿到的一个台湾的室内设计奖项，几乎那是过关斩将的，
我们非常感动，欸，
嗯，
因为我们看我们其实不是设计圈的人，
对，
我们不知道这个奖项到底有多大，
嗯，
那所以以我们这样一般来翻译应该算是得到歌手界的金曲奖，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是由那个建筑师赵顺义赵先生他去
投的，
对，
嗯，
那时候我们得奖的时候我们超意外的，很开心，
嗯，
那又看到对手一个一个
都很强，
对，
嗯，
对，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动，真的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个奖项，
嗯嗯嗯，那整个空间里面也有很多很让人震撼的花艺，这部分是谁的构思啊？
当初我们一直希望说环境要有一个装置艺术在，
嗯，
但餐厅其实在用餐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也很在意说环境的变化，那一年有四季，我们就觉得说当初那个设计出来有个长的吧台，
嗯，
那我们就跟那个 建筑师讨论说，这个吧台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装置艺术的空间？他说，很好。
所以吧台的存在不是让厨师跟客人这样互动。
对，很多人都一直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很多人路过会以为是要做日本料理。他说有一个版权啊，那一个吧台。
对对对。
后来我们把这个吧台留给一年四季的花艺。那会跟着一年四季的变化去走春夏秋冬。
嗯，
你每一次进来用餐，你会因为春夏秋冬那个气息不一样，用餐起来心情也会不一样。
嗯，
然后就会觉得说进来立轩阁用餐，你会感受到四季的变化，那进来用餐的体验也会再次的不一样的回响。
而且那样子的设计是不是你会希望彰化人是有时间，如果你不是跟家人来的话，是可以好好自己独处的，因为他是等于就是他看着花嘛，
对，
你也不会在外面跟人家聊天。我讲我去你们餐厅里面用餐几次，你们不太是会出来跟客人讲很多话的那一种。
对，
因为通常算是这一种比较属于个性的这种，算是有点像实验厨房的餐饮店，那个主厨都会很跟客人做社交的部分，你算是很收敛。
我们算第一次公开主厨的长相。
哦，是这样吗？
其实我们当初在设定是希望说餐点就是让大家吃饱，吃巧，有一种好像回到家，那由家人帮你准备一个很日常的家常菜，那提供一个好像回家很舒服的环境，这样的用餐环境，所以我们并不会说去特别在做所谓的行销，又或者是其他的那个跟客人有过多的social，就是希望说给客人进来，然后有一个很好、很舒适的用餐环境，很精致卫生的餐点，好像回到家用餐的那种舒适的氛围，这样子。
可是你过去十年的经验在鼎泰丰，鼎泰丰的厨房是要让大家是透明化的，要让大家看见，可是你却隐身在后。
因为毕竟其实中式的餐点有时候在卫生的条件下并没有办法比较像开放式厨房，又或者是因为油烟的问题啊，因为很多的关系，所以必须是在所谓的后场做制作餐点的部分。一来也是希望说，在制餐的过程不要让客人去影响到客人的用餐的体验，让客人专心的享受餐点的食物。那二来是在厨房的卫生条件，我们可以做更有效的把关。不会说相对的污染还是其他的条件去影响到整个所谓好像内外场不一样的感觉，这样子。
那当初这个菜单设计是怎么来的？因为它可能是炒饭这一部分，可能我比较会跟鼎泰丰有联想，可是其他东西是完完全全是你重新规划出来的，是吧？
是因为当时就像我讲的，其实我一开始真的很简单，想要卖炒饭，然后所谓的汤品。那菜单的构思是因为本身是中式的厨师，那在过往的经验都是一直从事那个中式的料理，那也希望说，在很多餐点上加入特色菜这个东西，让有别于类似鼎泰丰不一样的模式出来，那还有加入很多自己的想要做给。
客人吃的
那种菜色，
对，
所以太太过去就是很有口福，就是她回到家都会做菜给你吃。
对，我就是不会煮菜，只会吃的人，然后就是想吃什么，或者是对这道菜有什么无限的想象，我就会提供给她，那她会尽可能的去把这个拼图拼出来。可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追求完美的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的餐点都非常的干净，
真的。 即便再小份还是非常的干净。
对，每一个餐点要出菜之前，这个菜口都一定要确认整个是干净，而且是非常好的状态才能出去。这个都是他们在前公司学到的一个观念啦。我觉得要带回来彰化，把这个概念宣传出去，这是主要我们主厨他想要回来这个做的事情。对，也想要提供不一样的餐食选择在彰化这样。
这个餐厅是在疫情下创立的吗？
对，我们那时候会创立是因为以为疫情走到尾巴了。
是哪一年的时候？
两年前。那两年前现在是2021年。对，
2021年我
的年末，
我们五月开始整理，然后当年的12月开业。那时候我就想说疫情，
哇，7个月就把空间整理好，
我们慢慢弄慢慢弄。对，
可是12月就正式开幕了。
对
对，
那其实是有些东西还是没有到位啊，慢慢的再慢慢补。对，
那
没有想到疫情在22年的4月那一时候最严重。所以就是误打误撞。
所以这整个过程当中有当然你们说对美的坚持，对于品质的坚持，对于用备餐环境的这个坚持，可是最挑战的就是你要赶快把花进去的成本变现啊，
对，
或者是赶快把钱赚回来啊。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很辛苦的时候？
有啊，疫情的时候，
我想说是不是再缓一下，可能跟房东聊一下，可能晚一点再开啊。
我们那时候屋主对我们很好，
对，
他在我们整理的时间，因为遇到疫情又开始复发。
对，
他就说在我们开业前他是都不收租金的。对，而是我们开业之后他才开始收。只是疫情复发之后，在那个4月是最严重，就是都已经是禁止餐厅内用，只能外带。那时候是我们最严重的时候。对，
就算是挺过来了
哈。挺过来，我觉得主厨算蛮稳的，那时候是他带领大家一起
走。其实真的也是误打误撞。其实在当时候开业，其实也是因为再不开业，哇，这个钱烧下去也不得了。那就其实也勉强开业。那在开业的过程，一直碰到像我们12月开业，在这个过程，不管其实真的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啊，比如说在人力上的招募，我们一直应征不到人。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
餐饮业很难应征到人啊，所有观光业都是这样子。
对，
然后也因为勉强开业，其实很多很多是条件下是没有那么的完美。
因为刚开业大家都会来尝鲜。
对，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中午是客满的，
对，
大家都来尝鲜，可是餐点做不出来啊。客人客数怎么等那么久？我必须要说，当天厨房只有2位厨师，要做将近70份的餐点，真的是。
其实对啊，那说疫情的关系，其实对我们来说，它反而不是主力，是阻力啊。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调放下脚步。然后好好的去把所餐点做好，然后做好人员训练。那刚好也很幸运的是，刚好经过一年的疫情的关系，让我们慢慢慢慢的起步，把这个所有服务的细节，包含餐点的品质，慢慢的去要求，一步一步来。然后把在这一年的调整之后，我认为在今年2023年才对我们来说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始。然后不管是人员到位之后，那餐点品质可以去要求，那服务包含外场的人员也到位，服务品质再加强提升。其实这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才有现在，
让我们缓冲一下，在那时候教育训练，
所以你是感谢的，
感谢，真的是感谢。
哇，那立轩阁的这个品牌的由来是什么？这个整个 branding 的构思，
这个还蛮意外。我们在整理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它是吴德公的故居。
对，
那因为屋主其实对他们吴家的房子非常的有情感， 也就是在我们整个整修里面，其实他对这个屋子保护的非常的好。
嗯，
那每一个地方他其实都有他的细节跟故事，他都一直在分享给我们。
嗯哼，
我们慢慢的也去理解到。
嗯，
后来就想说，既然这么慎重的一个房子，其实在我们接手之前，有星巴克、路易莎、统一集团都想入住。
哇！
但是屋主
他可能可以快速赚现金的一个
对屋主并没有为之所动，所以金钱可能不是他主要考量，他想要遇到一个跟他理念契合，可以保护他们家。
对，
对，刚好那时候我们出现也就这么契合，他的理念正是我们要的。不然你刚刚讲的那个后院其实还可以再设桌啊，这个可以出来的效益更大。
嗯，
那一开始这就不是我们要的，我们觉得都市里留一片天很难。
嗯哼，
那如果说用餐环境又有这一片天，大家到外面一趟回来的心情又不一样，其实真的吃饭起来会很舒服。所以在这样之下，了解吴德公吴先生之后，我们就想这个店名要怎么取。
嗯，
很难嘞。
嗯哼，对啊，
很难。
嗯，
后来我们在研究这个吴德公吴先生的书，他是个诗人。
嗯哼，
后来意外发现他的号叫立轩。
哦，
所以我们成立立轩阁为这个文化致敬。
虽然你是一个房客，可是你却把你的 branding 整个是融入屋主本身的他的算是他的创作，他的生平在里面。
我们应该是把这个房子当成自己的房子。
嗯，哇，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对于这个房子，你们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对于他的怎么样被拯救是有画面的吗？
有画面，应该是建筑师很快的有马上去抓住重点。因为我觉得那个建筑师赵先生他很厉害，他看到这个老房子他也喜欢老房子，所以我们一拍即合，他马上就可以把一个画面拉出来给我们。哦，我们觉得这样可以。所以他就开始把图拉出来，然后我们甚至很尊重屋主，我们把整个设计图不是跟业主哦，是跟屋主讨论好，然后我们才下去动工的。
虽然前面的面成功路这个房子算是可能是六十几年的房子，可是后面它还有一个木造的部分，
对，
你们甚至在整修的过程当中
也把它整
打开，可以看到那个剖面的那个木结构怎么样的一个构成的那个过程。那一个部分应该历史更久吧？
对，那个部分大概有100多年。我觉得建筑师就是厉害在这里，这设计人不一样。他们一进去看到那个环境，他们看到的是列柱，从现代到以前。就这样一整排列柱过去，前面是现在西洋式的柱子，后面是百年香山圆柱的。你如果到立轩阁用餐，你可以看到那个列柱是一整排。
对，
那一排是建筑师想要主要要去表达他这个设计的主要的一个重点，是从那里开始发想。
可是虽然你们一开始可能返乡想要创业的这笔资金可能是有准备一点钱，可是整理
也不够。
可是整理老房子的过程当中，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那个你看不见那个结构问题要怎么样去停在哪里。尤其是你现在只用一楼，可是我相信那个二三四楼的那个很多盘根错节的那个问题，你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啊，不如归去不要做了？有没有什么这些时间点？
曾经我们有想过，哇塞，这个真的是无底洞，可是后来又觉得还是一句话，相信自己做得到，我们还是把它挺过去。对啊，一直四处把资金找到位嘛，就可以挺过去。所以我们其实旁边身旁的人都会觉得说，这两个很单纯有点傻。对，
那在菜色设计上面，这经过一年多下来的一个算是疫情下面，你有没有去调整，然后让它，因为必须说，我们这种在外面混过的人哈，有时候会想要把都市的这些质感的东西带回家乡，甚至很多人在外面我们譬如说我们一些青创也是一样，有外面的经验把它带回家，可是都会有那个不接地气的那个过程，或就是我们在意的那个价值，不见得彰化人会去欣赏那个价值。你有没有那个过程？还是你本来就是算是知道 怎么去拿捏，拿捏的恰到好处？
哦，其实这个也蛮特别的，就是其实我当初设想就是所谓的回家用餐的感觉，就是家常菜。
嗯，
所以很多的客人到店里就会觉得说，啊，这餐厅为什么没大菜？
嗯哼，
没有板德那种感觉，嗯、那怎么会是叫餐厅这样子？嗯、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我们要做的就是提供家常菜这件事情。
嗯，
好，那所以在菜色发想上，我都是以在家里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很简单的食物的原味，然后有别于外面的餐厅那种大菜啊，
嗯嗯，
做菜那种感觉。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在一开始在跟客人沟通的时候，就面临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那个感觉出来，客人都会觉得说，啊，餐点分量怎么那么少？
嗯，
那价格怎么这么贵？
嗯，
哦，其实那我想我们尽可能的去跟客人说，我们餐点的价值性在哪里？
嗯，
我们所提供的餐点的卫生，
嗯，
餐点的品质是你吃的是可以很放心的。
嗯。
我们细到连盐就开始讲究跟水，
嗯，
对。
可是你们又不出来跟人家讲话，大家怎么知道？
不会，我们外场的服务人员如果遇到客人有这个餐点需要介绍，嗯，我们会跟客人说，嗯。最常遇到的是，客人会常常问说，为什么你们家的青菜这么好吃？一样是炒青菜，为什么你们家的青菜特别好吃？嗯，坊间的青菜来炒的话，大概就是白开水哦，盐巴调味就下去了。在立轩阁的菜呢，它是我们每天都要熬一锅高汤，
嗯，
然后菜是用高汤下去炒，炒完再把那个汤倒掉，
嗯，
所以这个菜本身的甜味是利用这个高汤熬出来的，
嗯，
所以就会特别清甜啊。我们也会跟客人宣导说，你回家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
自己做，
对，
嗯，
对，它其实会比你一般外面餐厅吃起来的味道更自然，
嗯，
会更健康，
嗯，
对，
嗯，
我们不使用过多的调味料，
嗯，
对，那所有的食材都是原味，比如说我们炒一盘高丽菜好了，
嗯，
我们就只取最精华的叶子的部分，
嗯，
我们没有菜梗。那在炒制的过程，就是因为每天熬制一锅高汤，那个成本其实也算，嗯，也时间跟人力上都需要耗费一些很大的成本。那也因为这个高汤的所提供出来的品质，才会让这盘菜有别于外面。我们很简单，其实就是盐巴跟高汤而已，
嗯，
然后食材本身最简单的味道，
嗯哼，
所以造就出我们立轩阁与别人不一样的。
听起来是很多的坚持，然后你想要把这样的坚持透过食物传递给客人感受到，而愿意接受你们，不管是价格或如此的分量不多，相对于他们会认为投射。如果花了这么多钱，这样的去装潢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很像气派感，应该要吃到很
类似
很丰富的鱼翅啊，欸，或者是龙虾海鲜这种东西。可你不是这样做，
嗯，
可是你有很多坚持。可是这些事情，你觉得到什么时候客人才完全感受得到？
我觉得外场我们的数据出来是在去年，客人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懂吃的客人很多，
嗯，
他们其实一吃就可以知道你餐厅的定位在哪里，
嗯，
其实彰化人很懂吃，
嗯，
对，所以我们蛮意外这么多人可以接受我们想要传达的，
嗯，
食物的文化，
对，嗯，
所以蛮幸运的啦，
嗯，对。有时候我想想真的蛮感谢疫情，真的是因为疫情我们也发现很多青年返乡，然后都是在外面很多的工作阅历的人然后回来，然后可是这过程当中可能跌跌撞撞，因为可能过去因为创一个业，其实那个你到不同的环境，你是在面对不同的市场的，可怎么样在坚持自己过去的那样子的视野的高度，跟重新在一个新的市场里面去获得新的客人，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的。
我还是要回归，因为他在鼎泰丰的培训真的不一样。
嗯，
我很少中餐可以让一个师傅看到世界。
嗯，
我们主厨在里面真的是可以，他可以分享一下他看到的世界。
对啊，怎么样从一个、就是、一碗炒饭里面如何看到一个世界？
对，真的。
这其实很奇妙啊，因为其实我在过去当厨师的经验就是环境啊，然后抽烟喝酒啊，然后
你有抽烟喝酒？
以前的环境，师傅几乎都会。
餐厅的环境
不是在鼎泰丰的时候，
不
是在鼎泰丰。然后我在进入鼎泰丰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厨师可以不一样。
嗯哼，
哇，原来餐厅所要给别人的东西是可以这么不同。
嗯。他把一切透明化之后，你们都在里面像演员一样被看见，你们不得不开始注重自己的气质跟仪容。
对，对，
然后开始渐渐的提升，包含在
他们厨师第一次要写报告，
嗯、
要打电脑、
嗯，
要穿西装，在传统的中式餐饮其实是遇不到，西餐当然不一样，但中餐一直让我们的传统印象就是比较脏一点啦、啊然后比较不拘小节之类的，对，在鼎泰丰他这样学到的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把细节一步一步的去要求，把细节做到好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
嗯，
那因为这样的精神跟理念，然后在自己的创业过程中，自己坚持这样去追求，
嗯，
一直其实也不敢自信的是说，客人真的因为这些细节而喜欢上我们。
嗯，
那就觉得说，哇，原来我在做一直坚持做这样的对的事情，也是正确的。
嗯，
啊，那应该怎么说？就是我在鼎泰丰才提升我所谓的价值，那把我自己从原来很传统的师傅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在鼎泰丰十年的时间，慢慢到现在能独当一面，然后那当所谓的一个厨，真的是厨师之后，才发现，原来。可以不一样这样子，
真的是十年磨一剑。
对，
那其实我们来聊聊你们两个人的故事好了。所以那个你太太一直在彰化工作，
对，
然后她在外面这样子到处跟着鼎泰丰这样展店，你应该没有想过会有一天她会回来彰化开一间餐厅吧？当尤其是跟着鼎泰丰这样子驰骋战场，然后我想又受到这么多国际上面的不同国家的客人的欢迎，他可能那个相对一个很稳定很有前景的工作，而且他要找到自己的自信，那种职人的精神如何落实在餐饮这个专业里面。
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想过要自己创业，是到最后他考量到家庭了，对，所以才想说，四处跑这么久了，不然还是回家好了。因为其实在他们前公司其实也是很辛苦，对，那个脑力其实不会比劳力低哦，对，所以就是又接上说后期他又到英国那边展店之后，他就觉得说好像走一走还是应该要回家了，对啊，那时候我们小朋友也出来了，
所以你一直在家上等他回来的。
他就到哪里我都还是一直住彰化。
你都没有跟去哦？
没有，他在英国我有去玩几天啦，对，只是说就是他后来会觉得因为小朋友啦，家庭的关系，那资源的关系，他还是觉得说长期下来还是要陪家庭，所以他就觉得时间差不多了，也看到位置了就回来。
哇，那孩子现在也是在你们餐厅里面这样子，偶尔你们如果要工作到比较晚的时候，也会需要陪伴你们吗？
对，就我们娘家的人会支援后面这样子，对啊。
哇，真的是，那回来，可是回来是碰到是最困难的 timing 吗？
那时候就刚刚说的，我们其实不知道疫情还没结束啊。
对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眼里是，哎，已经结束，可以开始咯。
嗯哼哼，
对，所以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
嗯，
就这样子开启了一个餐厅的梦啊，因为真的是做了不能往回头了，所以那时候还是要硬着往前走。
嗯，
那既然要往前走，就把事情做好，不要想那么多。
嗯，虽然我其实今天访问之前才知道，原本你是在鼎泰丰工作的。那我必须说，我去了你的餐厅，一开始用餐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像是兴业的这个菜单。
嗯，
所以对于兴业菜单，它虽然就是台菜，可它那个真的是用餐环境品质。
我们那时候有在构想说，要来用餐的客人的设定大概就是，比如说你想要招待国外的宾客，
嗯，
然后想要招待比较慎重的朋友，或是特别的日子会想要想到的餐厅，
嗯，
那所以就是设计大概4到6人左右的主攻的市场在这里，
嗯，
对，所以菜色来讲的话，也希望把台湾料理的味道，
嗯，
味型，
嗯，
准备出来，
嗯，
所以那时候就一直在想台湾的味道到底代表什么，
嗯，
如果有国外的宾客来，在彰化我们应该提供什么，
嗯，
彰化小吃非常强，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除了小吃应该端什么给他，
嗯，
所以那时候菜色的设计菜单主要就会想说我们要怎么样代表台湾的味道，
嗯，
那时候就会想到像我们目前有什么麻油蛋松板猪，
嗯，
三杯鸡，
嗯，
这个都是主要的台湾味道这样子。
嗯，欸，聊到这边我也想要请教主厨，就是说彰化就像你讲的，就彰化很多小吃都非常非常有名，然后我在大家旅外的时候对彰化朝思暮想就是我们的空麻本这样子，真的是在其他县市觉得空麻本像塑胶一样的。
对，
对，那可是我就会去思考说，其实像是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小吃，可是多数的用餐体验还是觉得，嗯，不是很舒服这样子，嗯，或者说，嗯，就你的经验，你这鼎泰丰的训练下，人家把一个可能原本只是一个水饺店，或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汤包这样的东西，做到这样国际的品牌，然后舒服的用餐环境，然后对于里面工作的人都这么有自信，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曾经有什么样的想法去对于彰化这些小吃，觉得它有什么样的可能更进步的空间，或者说如果你来把它的这些料理加入你的料理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也因为彰化小吃很强，也因为本身是在地人，所以当时候其实在开业的过程就是希望说，其实彰化人要想要吃一顿好的都会往台中跑，
嗯，
那其实彰化那时候也蛮欠缺所谓一个比较精致一点的一个餐厅，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会去希望说有没有除了小吃以外可以提供比较精致一点，然后又可以是日常吃饱，
嗯，
又吃巧的感觉，
嗯，
然后去经营这间餐厅，
嗯，
所以在菜色的发想上，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餐厅该有的水准，餐厅该有的菜色我们提供出来，
嗯，
然后把每一道菜的细节去做到更好更精致，
嗯，
好，比如说我们在我们使用的餐盘都是洁白透明的，
嗯哼，
都没有过度的那个装饰，
嗯，
那餐点出来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干干净净的，
嗯，
希望是味道是足的，
嗯，
哦，那用这样的方式提供在地彰化人不一样的选择这样，
嗯哼，所以你没有想说自己去重新解构空麻本或霸王这件事情，
我其实
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
料理，他们很专业，他们很专业。如果以味道来讲，我觉得彰化小吃真的是第一名了，真的，但是如果说像他们说的要从哪里检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卫生条件，
嗯，
餐饮如果说以传统的做法，第一个问题大概就是卫生条件，
嗯，
像我们说的水源的要求，
嗯，
水源的要求大概也是要希望所有的餐饮要能去 共同遵守的。嗯、
水这件事其实也是我在鼎泰丰学到不一样的，因为在当时候去到菲律宾，
嗯，
菲律宾的水其实很脏，
嗯，
其实
即便煮沸
条件不好，
对，
所以它出来的品质，
嗯，
因为水的关系煮出来的东西，欸，譬如说同一锅高汤啊，
嗯，
在菲律宾熬同样的食材下去煮，嗯，出来高汤的风味就是不一样，
嗯，
那又好比说我在英国，
嗯，
英国的水质其实很硬，
嗯，
好，那
那个洗澡会滑滑的，
对
对，
他们的那种台湾的指数是大概100出头，
嗯，
那在英国的值已经达到400多，
嗯，
像有一次很特殊的是，我们在发泡海带丝，
嗯，
啊，在台湾可能泡个一天，海带丝就烂掉了，
嗯，
可是，在英国我们泡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怎么都还不会烂，我后来才发现，原来这是水的关系，
嗯，
那后来真正去了解，在台湾，哦，原来水这件事情是可以影响到风味的。
嗯哼，
好像以那时候在台北的水，
嗯，
跟那时候在高雄展店，嗯，那时候高雄的水也是不一样。
嗯哼，
那对水这件事情，我们才去了解，才去做调整。所以我们现在店里的水经过净水层层过滤之后，出来的风味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嗯，
那种风味，然后出来的高汤是我们自己想要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立轩阁跟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嗯，
所以在细节上真的要求，
原来从水源的讲究这件事情造就了餐饮它那个层次。我真的觉得你们那个每一道菜虽然看似很简单，里面也是有菜包能嘛，类似这
我们是麻油蛋，
对，麻油蛋，啊，总之就是说真的感觉听起来就是很
家
常，然后你在哪里都吃过，而在你们店里面吃起来就是感觉那个口感跟层次都比人家多很多。
我觉得味觉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很主观，不能说最好吃，
嗯，
或者是最喜欢，那，嗯，他们尊重每一个人，但是你要像不会招待人家完全不会失了面子，或完全不会跑掉一个水准的话，这个我觉得是彰化目前市场比较欠缺的。
嗯哼，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你的餐点维持在一个水准，
嗯，
几乎每一次你来用餐水准都在。
嗯哼，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如果说每一个餐饮业在师傅每一个人在轮替位置都还可以保持这个水准，
嗯哼，
那这个餐厅出去对外的话，它才会是一个细水长流比较永久的。
嗯，
对，
好，那个对于还没有去过你们餐厅用餐的人，有没有什么觉得必点的？就是来立轩阁不吃肯定后悔的。
我们家最近有一道菜非常的火红，我们做这样快两年，然后第一次有这么短时间，大概一个礼拜而已，
嗯，
有客人为了新菜而来的，
嗯，
就介绍人家为了吃那一道菜，然后就特别来，嗯，就说，哎，我是为了要吃这一道来的，
嗯，
对，我觉得这道菜如果是最近要来的客人可以先来，
是
我们祖祖刚推的那个姜烧甜鸡腿。
哦，
姜烧
甜鸡腿
是姜汁的姜吗？
姜片，
对，
哦，姜片，
嗯，
因为这道菜其实在早期甜鸡是乡村农家常吃的一个食材，那因为现在的
等等，田鸡是青蛙的田鸡吗？
田鸡，
不是
对
对，这道菜其实发想来是因为真的是早期农村的一个食物的来源。
嗯，
那在以往过那个学习的过程，也曾经有餐厅提供田鸡这一道菜，
嗯，
那吃起来我认为就好像炸鸡腿，嗯，棒棒腿这样子，
嗯哼，
那我们进而去改良去发想，那后来制作出来的时候意外造成客人很大的回响，
嗯，
好，这是一道姜烧田鸡腿想要推荐给客人的。
嗯，
那另外还有一道就是我们的那个鲜果
凤梨虾
球。
嗯，我吃过
凤梨虾球，其实在各个餐厅应该都有提供这样的餐点，但是我们发想是希望说凤梨虾球 凤梨这个水果的来源，我希望提供更多的不一样的鲜果。
嗯，
所以我们那个鲜果凤梨虾球有提供三个不一样的水果。
嗯，
有当季的，比如说
彰化的芭乐，
彰化的芭乐，
嗯
嗯，对，
然后凤梨，然后我们以往的虾球是挤那个梅奶汁，
对，
哦，那我发想就是希望说再更健康一点，所以我自己特熬制的凤梨果酱，
嗯，
以凤梨果酱代替梅奶汁，
嗯，
那虾子的挑选我们也是希望说再更健康，所以我们店内的虾仁都是使用那个印尼
无毒的根岛虾，
根岛虾，
嗯，
啊，那推出这样的餐点之后，客人也觉得哇，反应都很好，这也是另外一道我希望说能推荐给各位的一个美食。
现在接近那个用餐时间，塞肚子越听越饿这样子哈，哇，那个真的很用心。那目前在食材上面有没有跟彰化在地的一些农产品有没有一些入料理的这样的一个？
有，我们主要还是希望当然在地最好，那我们主要是能使用全台湾的食材是最棒的，
嗯，
那像彰化我们夏季的话就有苋菜，彰化有个苋菜达人种的苋菜，
嗯哼哼，
它的吃起来苋菜就有淡淡的奶香味，
嗯，
好，那像这一次的那个鲜果凤梨虾球，那就是社头的芭乐，
嗯，
那凤梨的话，因为台湾的凤梨是世界出名的，
嗯，
就是凤梨的味道很独特又很甜，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取材都蛮主要的，嗯，我们尽量在取材上面几乎都希望在地化，
嗯，
对，
很棒哦。当你们很成功的时候，就会带动这些在地的这个食材的供应端也能够一起有更好的收入，这样
这就是善的循环，你希望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嗯嗯，立轩阁其实也很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其实是因为这是一个团队，这不是说我们可以完成，
嗯
嗯，包含我们所有的同仁每一个都是彰化的恩心神人，
哦，
他们愿意在厨房，愿意在外场，
嗯，
然后愿意跟着我们的脚步，
嗯，
那大家要一起，理念一样一起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才是最棒的，
嗯哼，
对，
哇，最后啊，一点点时间，我想很，虽然你们才刚开始站稳了这个头一年这样，我很想要那个许个小愿，你们会不会现在生意越来越好，然后开始有很多人想要在那边宴客，可是其实你大做的部分没有很多这样，
对，
你会不会开始？你会不会开始？
我们
去运用，像夏天可能不会那么冷的时候，开始去运用后面的空间，或者是什么时候开始用二三四楼的空间？
二三四楼可能还有点遥远，
嗯，
因为我们有包场啦，就是我们包场的话，是整个空间会帮它换成圆桌
啊，
所以我们最多是接到六桌这样子，
哦，那也是一次一定要到六桌人数才能够包场这样，
对对对，
嗯，
只能这样，
因为彰化真的比较少餐厅是可以给人家有包厢，然后又舒服，
对，
然后有时候你谈一些生意上面的事情，可能需要比较隐秘的空间。
我们曾经二楼有想过要用商务空间，
嗯哼，
啊，但是真的是资金上面需要蛮大的考量。
二楼以上部分还没有做整修，那，
嗯，
那再来就是动线的规划目前也都还没有完善，嗯，人力也还没到位，
嗯，
而且要面临文化要保留这一块其实是我们更尊重的，
嗯，
因为你如果说二楼要开启的话，它有如果过度的破坏，这个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嗯哼，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真的觉得光听这个一定没有办法理解各种唐奥，真的是空间又美，然后那个主厨他的坚持，他的国际视野，真的在他每一道料理里面他的用心，你吃的时候真的能够感觉到他那个层次，哦，然后一定要去体验，然后每一个空间都是一个小世界，哦，真的很希望说这么有坚持，这么想把在外面的阅历带回家乡，把这些美好带回家乡的这样的一个经营者，真的可以在彰化这个遍地开花，
我们很感谢，真的很感谢，
嗯哼，好，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